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日本的国债市场，在经历了长期的价格暴跌之后啊，收益率大幅的攀升，以及日本央行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局势之下啊，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展望？
听起来今天的话题很有深度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日本的长期国债的价格暴跌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引发了什么样的市场反应。
就是说这个周一啊，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跌，然后收益率呢，就是从十年期到四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都是飙升，特别是这个四十年期的啊，达到了一个新高。那其实这个跟今年五月份的那次全球的收益率上涨的风波是有类似的地方的。那其实背后的原因呢，也是跟流动性不足以及大家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支出不断的增加的这种担忧是有关系的。
这个参议院的选举到底会给日本的债券市场和货币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说这个即将在7月20号举行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一个焦点。那如果说这个主张减税和宽松的这些在野党的势力增强的话，那日本央行可能会面临要更长时间维持低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压力，甚至可能会打乱他们的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节奏。
听起来对市场的影响还挺大的。
对，
继续说还有呢。
没错，因为有分析师甚至估计啊，就是说这个执政联盟他们有 50% 的可能性会失去参议院的多数。那如果一旦失去的话，这个消费税的下调啊，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激烈的话题。那这样的话也会推高长期的利率，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这个潜在的一些执政伙伴，他们也是呼吁更宽松的政策的。所以这也会给这个债券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日本的这个公共债务的规模这么大，那这个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潜在的风险呢？
就是日本的这个公共债务啊，已经是达到了 GDP 的 25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差不多是希腊的 165% 的 1.5 倍还多。那他们要付的这个利息就是已经占到了他们预算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去付这个1,164,000,000,000,000日元的这个债务。那如果说央行退出这个零利率的政策的话，那这个偿债的成本就会进一步的加重。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啊。
没错。
对，
但是虽然说现在这个通胀连续三年超过了这个央行的目标啊，然后税收也增加了，缓解了一些这个发债的压力啊，但是如果说他们要下调这个消费税的话，那这个财政状况又会迅速的恶化。那更有意思的是有 68% 的选民是支持下调消费税的，所以这也让这个政治上面的博弈也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就是说日本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些变数会对他们的这个市场和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消费税的问题在选举之后变得更加的尖锐，那有可能会迫使首相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那这个政治上面的不确定性就会进一步的延长。然后如果说首相下台了，那自民党内部的这种总裁的选举当中，那些支持更激进的宽松政策的人可能会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比如说像高市早苗，那他甚至是直接批评这个加息是非常愚蠢的。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预测的一个局面啊。
没错。对，所以市场分析人士也是在警告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政治动荡和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让日本央行继续的维持现状，然后再加上这个大米和食品的成本的上升啊，也会让央行在本月的会议当中去讨论上调这个本财年的通胀的预测，但是核心的通胀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这个目标。
那就是说日本央行在即将召开的这个政策会议上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有哪些因素在影响他们呢？
就是现在市场普遍的预期是日本央行会在这次会议上面维持短期的利率在 0.5% 不变啊。那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和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现在是处于一个僵局，然后美国的关税到底会对日本的经济带来多大的损害现在还看不清楚。
看来国际的这种经济关系对于他们的决策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没错。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在这次会议上面去季度性的审查他们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测， 那有消息说呢，就是央行可能会因为这个大米和食品成本的上升啊，去上调本财年的这个通胀的展望，但是呢，又会因为原材料成本的上涨的压力会逐渐的缓解啊，去维持未来几年的这个通胀的预期不变。
OK 啦，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日本的国债市场的波动，然后又聊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参议院的选举对于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又聊了这个日本央行在现在这种通胀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总而言之啊，就是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啊。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